好，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今天的话语，是罗马书预见，是罗马书的这个第九章30节到10章的第四节，题目是预见绊脚石。好，让我来先来为大家读一下这个罗马书。罗马书的9章30节到10章4节，这是保罗当时所对着一些教会里面罗马教会的人所讲的这段话。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就如经上所记，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上帝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上帝是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上帝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上帝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凡信他的都得着意。让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上帝，今天我们藉着保罗的这段话语，我们知道主你在当时把这样的一个绊脚石放在了人的眼前，那今天我们也同样也要面对的这个绊脚石，它真是一个绊脚石吗？主啊，我们今天就在这个绊脚石的面前来思索，求主带领我们，求主光照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内心，让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感谢你，以上的祷告以耶稣基督的名而祷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走路的经历，多数呢是沿着自己的计划好的，或者是呢习惯了的那个路线在走的。这里呢也有一个路人，他呢也在努力的沿着他定好的那个路线呢往前走。他走着走着走着，突然间他就看到了一个大的石头绊住了他的路。他定睛一看，原来这个石头上写着，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可是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这个人是以色列人，他很快的明白，哦，原来眼前的这块石头不是别人放的，他正是上帝自己亲自放的。因为以赛亚书28章16节曾经提到过，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防脚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灭亡。而这个人所面对的，也是整个以色列族群所要面对的难题，就是上帝呢在他们苦苦的守律法的这个人生的道路上放了一块绊脚石，叫他们来信靠。他们的思想能转得过来吗？这毕竟是不同以往的一个新的经历，一个新的体验，甚至是一个新的信仰之路。要信靠谈何容易呢？首先要了解说这个防脚石是谁呢？再者要与自己过去所祖祖辈辈相传的信仰来做一个对话，才能够做决定呢。如果绕过这个眼前的绊脚石，沿着自己固有的这个信仰来走的话，可能错过了上帝的恩典。可是如果拥抱这个防脚石，那就要学会一种新的信仰的新的语言，如何抉择呢？这个人所面对的 这个以色列人所面对的，其实保罗当时也面对了。有一天呢，他也在忙着赶路呢，他准备赶去另外的一座城里面，因为他身上背负着维护犹太教的使命，他打算呢去的那个城里以后呢，把那些信耶稣的人呢都抓在监牢里面去。就在他这样子匆匆行路的时候呢，他呢也遇见了上帝放在他生命里的一个绊脚石。复活的耶稣呢突然间在这个路上出现了，而且复活的耶稣的荣光照着他，使他双目失明呢没有办法来继续匆匆的赶路了。就在这个眼睛没有办法看得见的日子里面，保罗不得不停下来思索，上帝为什么要让他遇见耶稣呢？他开始意识到上帝要在他的人生里面行新的事了，让他走一条不同以往老路的信仰之路了。后来亚拿尼亚为他祷告，他重新从这个失明的变得看到了这个，变得重见光明，看到了东西。而且亚拿尼亚为他施洗呢，他就领受了圣灵，上帝的灵，这也是一件新事。渐渐的，保罗知道上帝要在以色列的人生里面来行新的事情了，就是要信靠这位能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他也意识到自己的使命要从原来那个热心维护犹太教，而转向在他的这些犹太同胞的面前来传耶稣，使他的犹太同胞都能够像他一样的能够来信耶稣，那么他的犹太同胞也能够像他一样的能够得到上帝的新的恩典。而这种新的这种信仰的方式呢，也要做一些，包括这个生活的方式也要做一些调整。他要从原来的这个固有的这个行律法而调整转向信耶稣的新的信仰的体验。因此保罗每到一处呢，他就在这个犹太的会堂里面，他对着这个众人呢来传讲耶稣。所以罗马书10:1-4就所说，就是他的这个说出了他的肺腑之言，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都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是有热心的，但不是按着真的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反而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那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凡信他的都得着这个义。当时很多很多犹太人呢，听了保罗的这个传讲以后呢，他们信了耶稣，他们拥抱了上帝的新的恩典，走上了新的信仰之旅。可是也有一些人没有信。那现在的犹太人的信仰情况又是如何呢？在几年以前呢，有一天呢，我的学校里面呢来了一个犹太人，大家呢都非常的好奇，我们都早早的呢来到了这个小教堂参加这个早祷会，同时呢等待这个犹太人的到来。最后呢，他回答了我们一个我们都很想很想知道的问题，就是这个犹太人呢到底是怎么信耶稣的，这个年轻的这个犹太人他到底是怎么信耶稣的。这个犹太人的样子呢是很俊俏的一个模样，然后他当时说他是犹太人，他从小呢就跟着他的父母呢每个星期呢去到会堂里面去，他也跟着拉比的教导，遵从着各种犹太的习俗和惯例来生活，过着一个普普通通的犹太人的生活。可是当他长大以后，他就受到披头士文化的影响，这是一种流行乐的一种文化的影响。他后来他就留着这个长长的头发，还穿了那个破洞的那个牛仔裤，然后呢努力的呢来听着这个披头士的这些流行的音乐，过着嬉皮士的浪荡的生活。那么有一天呢，他就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呢给了他一本圣经，他当时非常的好奇，这本书里的这个新约的部分居然提到了他所熟悉的一些东西，其中居然有一段说有一个叫耶稣的就站在他所熟悉的那个会堂的里面，而且说他就是那安息日的主。这安息日上会堂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这个人居然说他是安息日的主， 这对于他来说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件事情。后来呢，他就想，我最好把这本书借回家好好读一读。所以他就慢慢地读下去，读下去，再读下去。他后来渐渐地发现，原来呢，上帝呢，引领犹太人的方式呢，改变了。这个被称为安息日的主的这个人呢，就是这个耶稣呢，他原本是上帝的儿子。而且呢，藉着这个上帝的儿子的这个言行举止，我们要看出他的与众不同来。原来他处处的流露出的是上帝的真爱和怜悯，让他更加直接的看到了上帝本身。这是这个年轻的犹太人从未体会过的，原来上帝是如此的真实，就感觉就在他的眼前一样的。因此这个年轻的犹太人后来信耶稣了。如果我们回放一下刚才我提到的这几个镜头，我们会看到一个沿着既定的路线行路的以色列人呢，遇见了绊脚石；一个热心维护着犹太教的保罗呢，遇见了复活的耶稣；一个现代的这个犹太人呢，在读这个新约的当中呢，来接受了耶稣。而这几个镜头里面，我们可以会看到上帝的行事为人是用的怎么样的一种方式。原来呢，上帝他是在人的这个人生的道路上历来都是那一个主动的行动者。在匆忙行路的这个以色列人的镜头里面，我们看见上帝给他放了一块绊脚石，好让他能够回转过来，来拥抱这一块防脚石。而在热心犹太教的这个保罗的镜头里面，我们会看到说，上帝呢将叫了那个复活的耶稣呢亲自显现在了这个大马士革的路上，好叫保罗呢亲身能够经历到耶稣。而在刚才的这个年轻人的犹太人的这个镜头的里面，我们会看到呢，上帝主动的安排了一个人呢，然后给这个年轻人一本圣经，叫他透过这个新约来认识耶稣。如果这几个镜头还不够的话，那么我们再看看那个更古远的历史镜头吧。那么上帝造了人，但似乎他还不够，因为他爱人，以至于他一定要登上人的这个历史舞台上面来。所以他透过亚伯拉罕，透过以撒、雅各这个以色列的族群，来登上了拯救人类的救恩历史的舞台。那么为了让人体会，他非常的愿意与人之间能够有这种亲密的关系，他主动的与人立约，来赐下了律法，指引人的人生道路，让人能够过一生敬拜他，也尊重他人的存活，来过一个爱神和爱邻舍的这样的美好的生活。当人们开始背信弃义，从恩典中失脚，被掳到别国的日子里面，人们都以为说，这下子完了，一失足成千古恨了，再也没有办法挽回了。在这个时候，上帝却没有撇下他们不管，他不离不弃的主动的再爱一次，他急着波斯王带他的孩子们重新回家。当看到他的孩子们被罗马的殖民统治统治的日子里面，仍旧守着那些已经破裂了的约和律法过日子的时候，这位上帝也不甘愿，他爱，他继续爱，他爱到自己主动的来亲自来寻找他的孩子们，以至于他化身成为人来了，就是耶稣。耶稣他来了以后，他到处的行走，让人能够看见上帝的信实，看见阿爸天父是怎么样来怜悯和爱他的孩子们。他看到他的孩子们在两样的事情上根本就没有办法得胜，第一就是我们的软弱和我们的犯罪。固然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常常想，我多么的想做一个好人呢，我多么的想做一个义人呢，但是我们却发现我们行不出来，因为我们时常的软弱，时常的犯罪，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这个时候上帝爱我们，他的解决方法就是他主动的来为我们背负了这些所有的这些罪，他被钉在了那木头上，以后 我们无论有多大多深多难解决的这样的罪，他都愿意背负，一同钉在那木头上，好叫我们的罪从此以后能够得蒙赦免，我们的罪疚感从此可以消除，我们能够从我们自责的这样的一个折磨当中来解脱出来，来活出坦然无惧、自由自在、平安喜乐的生活。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他爱我们，爱到舍己，爱到可以舍命的真实。另外一个上帝看到我们没有办法得胜的，就是他看到我们在死亡的面前是多么的恐惧、害怕和无力啊！他叫耶稣死了，上帝爱我们爱到叫耶稣自己死了，进入了我们平凡人所最恐惧的那段经历的里面，他经历了我们人所经历的，但这并不是最后的结局，他又叫那耶稣死了的耶稣又死而复活过来，战胜了死亡。他让我们知道死亡不是我们最后的结局，虽然知道有一天我们的肉体会渐渐的朽坏，但将来我们必与那耶稣一同复活，与天父永远的在一起。上帝爱他的孩子们，他要让他的孩子们就在这个罪和死这两样最无奈的事情上可以得胜有余。但这还不够，就像我们来阅读一本这个文学的小说一样，人们往往关注的最关心的是那个主人公最后的大结局是怎么样的。上帝为了不让我们担忧，他已经告诉了我们最终的大结局是怎么样的，但上帝更看重的是我们知道了我们的结局以后，我们的今生当怎么过呢？上帝叫耶稣来到了我们的当中，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定睛在那耶稣的身上，耶稣怎么过我们就怎么过。那耶稣是怎么过的呢？保罗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保罗是在说耶稣是过一个义人的生活，信他的我们也要这么过。马太福音5:17，耶稣自己说，我来不是要废掉那律法和先知，而是要成全。马太福音22:34-40，耶稣指出了什么叫成全，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他也告诉了我们就是这么过，耶稣就是这么过，我们信他的人也是这么过。原来在耶稣义举的背后是一颗火热的爱上帝和爱人的心。原来上帝不是要我们只是像耶稣看着耶稣依葫芦画瓢的照着耶稣所做的我们也做，没有那么简单，也不是要我们就像这个以色列人一样的沉迷于照着这个律法一字一板的一字一画的去做，而是要我们知道想要活出这个义行的秘诀到底是什么。这个活出义行的秘诀原来不在于沉迷于这个义行本身，而是要体会这个义行的真正的精神驱动力是什么。就是耶稣义行的真正的驱动力是来自于里面，他有一颗向着神顺服向着人充满怜悯的内心，这就是爱神和爱人的真正内在的动力。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拥有这么一颗顺服了上帝和怜悯人的内心呢？我们怎么才能拥有这么一颗心呢？我们还需要再次的来看回耶稣，我们再次的需要凝视他，来深入的思索他。耶稣本是三位一体当中的第二位，上帝本来将他是捧在手掌心上的儿子，上帝抬举到他到了极致的地位，他是宇宙万有所朝拜的万主之主，甚至那些执政的了掌权的那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致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无不屈膝俯伏敬拜他。但他却深深体会 父神爱人的旨意，为了人的缘故，他愿意自愿的以一个非常非常卑微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来降生在了人的当中。他向着父上帝和人活出了一个能够虚己降卑的人下人的生命之旅。在无数的可怜人深陷各种的困境，来到了耶稣的面前求助，他们求医治，求驱魔赶鬼，对着耶稣喊着：可怜我的儿子吧，可怜可怜我的儿子吧。耶稣都处处的以怜悯去相待，以爱来相助。正是他对周遭的众人心存的那份浓烈的怜悯的情怀，他的所有的言行和所有的义举，使我们能够亲眼看见了这位上帝，看到了一位又爱的、又怜悯的、有情的、有义的，从未撇下我们不管的，对我们不离不弃的上帝。原来人要来到了上帝的面前，要更愿意去接近人，去怜悯其他人，原来是要像耶稣一样的谦卑下来的。在这样的一位对我们不离不弃，他愿意爱到底、爱到死的这样的一个有情有义的上帝的面前，我们需要像耶稣一样谦卑下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体会耶稣顺服了上帝、怜悯了人的内心。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像耶稣一样具有上帝的内心和与上帝进入深刻的关系，与人也进入一个更加深刻的关系里面去。我以罗伯特·所罗门书中《与神同行的旅程》第十二篇中提到的一个思想实验来帮助我们思想。如果有一天早晨你起床准备去上班，你先走到了你的厨房，先跟太太打招呼说：嗨，太太早安。可是没想到你的太太根本就没有回应，你心想：她今天是在跟我生气吗？你就刻意地走到她的面前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她好像没有看到你，她也根本就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你觉得非常的困惑，这个不寻常的经验一直困扰着你，你整个人陷入了沉思。你进了办公室以后呢，然后你就去跟每个同事打招呼，你说：嗨，早安，同事早安，某某早安。但是没有人理你，也没有人跟你讲话。为了引起他们的注意，你故意用一个最美妙的声音唱出了一首歌，希望他们能够打断彼此的这个谈话，能够放下他们手头的工作，能够注意到哦，你已经进了办公室的里面了。但是还是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你的存在。然后你的心中出现一个可怕的想法：你变成隐形人了，今天别人听不到你的声音，也没有人能够看得见你，这是怎么回事呢？居然没办法跟任何人讲话，也没有办法来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你变成孤单一人了。在一片的困惑当中，突然间有一个声音出现了，他和你打招呼：孩子早安。你不知道这是谁的声音啊，后来你发现原来那是主的声音，连主的声音我们都快要忘记了。我们生活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面，在忙忙碌碌的生活当中，在俗世成功的战力当中，我们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对着我们说话，我们也不断地取悦别人，我们想要表现得很好，想要每个人都喜欢你，想要赢得世界的赞赏和掌声和喝彩。可是我们渐渐也许已经听不见主的声音了，到最后有一天，当主的声音突然间出现的时候，孩子早安，我们已经认不出来了，已经不熟悉了，好像也很不习惯了。可是主还是那位自始至终都深爱着我们的，对我们不离不弃的主，他还是不断的会透过圣经里的一个句子、一段话、一首诗歌 或一本书，或者甚至是一个梦，更或者是一个意象突然间出现了，他还是巴不得的想要跟你说话，想要跟你建立一个深刻的关系。你愿意有这么片刻的时间来停下脚步来聆听他吗？你还记得当年你对主说，主啊，我愿意为你而活吗？主如果邀请你来进入一个非常深刻的关系，一个不平凡的关系，你愿意来接受这份邀请吗？而与主进入的这样的一个深刻的关系，那是一个充满完全的真理和爱的关系。让我们能够进来吧，让我们能够一起接受主的邀请，能够进来这个深刻的关系吧。让我们能够让主来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带着他的智慧和满满的怜悯心，也去连续别人，像耶稣那样子，也能够主动地走进他人的生命，与他们也建立一个深刻的关系吧。也许你会问，主啊，那个需要我关怀的人会是谁呢？主也许会对你说，也许就在我们的礼拜堂当中，也许和你一样就坐在某个座位上，也许你时常会看到他。谁能够知道他昨夜哭泣，今夜来到礼拜堂来求主安慰呢？也许他会是一个看上去会是很活泼的，但是他却内心却很孤独的一个孤独者呢？相信主会让你能够看到他。你愿意像上帝主动的来寻找你一样的去主动的来寻找别人，连续他们吗？我来到喜年堂一年了，很让我感动的是，我常常看到这样主动怜悯人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爱的团体，主耶稣要在其中行走。尤其最近当我看到有些弟兄姐妹们他们面临一些困境的时候，使我不得不来到主的面前，对人生重新的思考，重新的看透，在迷失中重新找回人生的方向。既然人生只是一个旅程，那我们能在这个旅程当中留下什么呢？财富是成功吗？所拥有的这一切都会成为过去，真正留下的也许就是那与神和与人之间那份深刻的关系。这些是可以刻在我们的心里面的，也可以刻在他人的心里面的。这些是无论你是贫穷也好，还是富裕也好，无论你是成功也好，在世人的眼睛里你是失败也好，你都可以去做的。也许这些才是我们的生命真正返璞归真，不枉走过这一生的足迹，进入一段真正与神深刻的关系吧，也与人能够建立一个深刻的关系吧。也许我们也是要能够更加敞开我们的心，能够接受从这个生命所真正给了我们的一切，包括酸的、甜的、苦的、辣的、开心也好、流泪也好，如果把人生的这一切的这个酸甜苦辣，如果都放在这样的一个杯子里面，耶稣问我们说，这杯你能喝吗？你们能把它连渣子都喝尽吗？你们能尝尽这一切的悲和喜吗？你们能够不管这生命带来什么，你都能够把它充分的活出来吗？是啊，我们如何来饮用这救恩之杯呢？我们必须来慢慢的喝这个杯，来一口一口的酌饮，直到这个杯子完全见了底，活出完全的生命，就是要酌饮这杯，直到杯子空了，同时相信上帝每一天 都由他每一天的恩典给我们。我们就是靠着这个恩典来跟他在一起过，就是靠着这个恩典来跟他建立深刻的关系，就是靠着这个恩典也与他人建立一个更加深刻的关系。就是这样，当我们在卑空的时候，上帝就会以他的永生来充满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这个救恩之杯虽然有的时候苦，有的时候甜，但是主，既然你给了我们这个生命，我们就要吞下这生命里面所给予我们的一切。同时主，既然你今天告诉我们你是一位有情有义的，从不放弃我们的，你是一位主动的爱我们，爱到死爱到底的上帝，既然你发出了这样的邀请，让我们能够跟你进入这样的一个深刻的关系，那我们愿意接受你这样的邀请来进来了。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落下的，我们都愿意 来到你的面前，进入这个深刻的关系的里面，因为我们想体尝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在你的里面是什么样的甘甜的滋味。因为我们知道主，你也让我们像耶稣一样的带着这样的深刻的关系去靠近别人，走进别人的生命，去关心别人，去怜悯别人。因为你就是那位怜悯的上帝，因为你珍惜我们的身体，给了我们这个生命，就是让我们来这世上走一遭，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能够让我们从不懊悔，等到有一天我们能够知道说，上帝，我们回头看看，我们这一生 不是后悔的一生，我们这一生是充满恩典的一生，是充满主你在我们的生命里每一天给我们恩典，我们也是靠着你一步一步一步的迈向你要我们去的道路。我们感谢你。以上的祷告，以耶稣基督的圣名。